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那么我们在马拉基书专卷的延伸神学的讲道当中，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导数最后的两节课。那我们今天的进度要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从16节到18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在上一次马拉基书分段的时候，那么小弟有跟大家讲，马拉基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那么第一个大部分是当时的耶和华真神，那么透过先知跟百姓在生活当中的八大信仰问题的争辩讨论，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从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一直到四章第六节，讲到在旧约的圣经，神特别透过先知来讲述到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今天就来讲那么第一个神所吩咐的重大的事件，就是在信仰生活当中必须要有敬畏神，那么这样子的属灵的特殊的存在，我们先来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在神的面前有一本敬畏神的纪念册。我们的神说，凡是敬畏耶和华真神，会尊重神的名，那么这一些人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神会特别的来纪念他们，并且列入在敬畏神的纪念册上面，如果我们从这一本圣经神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么有限的资料当中，在神的面前，最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五本的册子就摆在神的面前，那么第一本册子，我们根据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的十六节，那么这一个，我把它定位叫做神对人一生的计划册，这一节经文这么记载，大卫他做诗歌的时候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这个肉体都还没有形成，所以这个物质的身体的架构，我们的神还没有为我预备好完成之前呢，我们的神说，我早已经看到了你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神说，在神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还没有被神安排那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成型之前，我们的神早已经知道将来有一个我在神的安排当中会来到这个世界，当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连一天的日子我们都还没有过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他作诗歌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度过的每一天，我会遭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神早就已经知道了，而且都写在他的册子上面，那么这个就是神对人那么一生的生命计划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神为他所定的日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在生活当中一样每天有24小时，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要面对的环境的变化，面对的在环境的变化当中，我们的心会产生什么样的疑虑，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观感角度，然后我们去进行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规划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都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神对人一生的生命计划册。那么另外第二本书，我们可以透过诗篇56篇在第八节里面，这个也是大卫他所作的一篇的诗歌。 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熟，在我生活当中到底我过着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颠沛流离处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那么在这样子的流离颠沛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的神都会跟我们做记录，我们的神都会跟我们做数算，因为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神他愿意陪伴我们，要我们以信心与神同行。所以大卫他就这么说了，他说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那么这一本在神面前的册子，我们可以叫做神他的随手的笔记册。这本册子我们的神随时都在记录，当你处在一个彷徨无助颠沛流离的一个流浪的，或者是心灵的流浪，那么或者是实质上环境所造成的生活当中的困顿，其实我们的神他都有在做记录。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许我们伤心的掉下了我们的眼泪，那我们这些眼泪，我们的神都非常珍贵的把它用他的袋子，那么装起来，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的神说，那这样子的事情我都写在我的册子上面呢，所以我们在树上因着神或者靠着神与神一起走过的这一些患难困苦的日子，我们的神他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因为都记录在他的册上，是神的随手的笔记册。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在神面前的册子，我们的根据是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圣经记载说，老燕他看到已经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而且在宝座前呢有一个案卷展开的。那我们的神呢，对这些已经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那照他们所行的，他们要接受审判。所以这一本册子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犯罪的纪念册，犯罪的记录册。我们的手，我们的神，他随时把我们一生当中的言行，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所行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行为，我们的神全部都记录在这一个犯罪记录册当中。那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真神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册子上面所记录的，那么他来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的内涵当中，那么我们的所想，我们的所言，包括我们的外观行为的表现，都能够要符合圣经神他真理的要求。好，那么第四本册子，我们也要根据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跟十五节这两节的经文所记录的，叫做生命册。好，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这个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我们绝对要去注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他曾经对他的仆人们讲过一段话，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耶稣基督他差派的七十个工人，两个两个同一组出去来宣扬福音。那这些工人他们七十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跟耶稣基督讲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那换句话说，他们在工作上是相当有成就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成就，带给他们有心灵里面的满足感、喜乐感。所以因着耶稣你的名， 连鬼都服我们哦，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属灵的权柄。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讲话的二十节，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来欢喜。那换句话说了，在整个圣公主醒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我们的本分。那重要的不是圣公上的成就，因为圣公上的成就是在神他的带领跟引导，神必定要成就的属神他本身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执行或者为神做神的一个帮助者而已。那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当中的灵修啊，你会不会产生骄傲自大呢？你会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呢？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那产生一种自我的夸大，觉得我是被神所重用的工人，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自大的心态呢？工作是呈现灵修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轨迹啦，也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的神他勉励我们说，名字记录在天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有欢喜有快乐，那这个才是合理的。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记事第四本册子，就是我们名字要记录在生命册上，那这个是互相符合的一段圣经里面可以互相佐证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名字从犯罪的记录册上面能够转移到神的生命册上面，因为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那我们就要被神扔入到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五节说扔在火湖里面。那这个扔在火湖里面在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那这个就是第二处的死亡，第二处的死。那第二处的死就是在阴间里面接受灵魂死亡的刑罚。那灵魂是不灭的，所谓灵魂死亡的刑罚，那就是灵魂在地狱里面接受永远的刑罚，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神会提供给我们。所以努力让我们的名字能够列入在神的纪念册上面，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努力的目标跟方向。那么最后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十六节说，在神的面前有一本神在记录敬畏他名的纪念册。我们也很期待我们每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的名字都能够列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神的纪念册上面。那我们会想，你会问，那我的名字如果被神列入在神的纪念册上，那到底我从神那里能够得到神什么样的应许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好，这段经文我们的神耶和华真神就说了，说什么？说如果名字被列入在敬畏神的纪念册上，那么在神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定属神，而且特特归我，就是神绝对不会忘记这些敬畏他名的人。好，那什么叫做在神所定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大概可以说应当有四种日子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么第一个所谓的在神所定的日子，就是当神对一个人在信仰上的考验结束的那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以约伯当成是一个例证的代表。所以当约伯他的信心经过了神的考验，整个信仰的考验结束了以后，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第十节以下的经文就记载，我们的神再次赐福约伯， 让他所得到的福气跟恩典是以前的加倍，钱财加倍，所有的恩典福气全部都加倍，那这个就是在神所定的对一个人的试验的日子决定，这个结束之后神所定的赐福的日子。那么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引证圣经的例证就是财主与拉撒路，这一位拉撒路他一生的日子都是在一个颠沛流离没有指望当中，可是当他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路加福音16:20以下的经文看到，他被神迎接归回天家，然后他躺降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去享受心灵里面真正的平安、喜乐、安宁，享受神给他的永生的福气。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羡慕，但是他是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在神所定的这一个人的年限到达的时候，那么他才能够享受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那么第三个解释就是讲到末日灾难的那一个日子。好，我们要引证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28，我们这本圣经提到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有很多让我们感觉到惊心恐怖的灾难，那么随着世界末日的脚步的临近，它会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呈现出它苦难的一面，好像地震、饥荒、瘟疫，好像没有人性，人跟野兽一样，因为人会因为民会攻打民，那么国会攻打国，因为末日的临到，所以天灾地变，圣经里面说海中的波浪会澎涛汹涌，慌慌不定，那么天势都要震动，那么想到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大家会吓得怎么样？圣经的形容词叫魂不附体，你就晓得说当末日的灾难临近的时候，那对人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冲击。但是在路加福音21:28，我们的神他现在讲述的角度做了一个改变，他说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是会敬畏神的人，当他一听到有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可以挺身昂首，可以挺身昂首。为什么？我们的神说，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得到神救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的盼望就越来越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了。所以我们看到老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启示录所到写到最后，在神圣灵的感动当中，老约翰他是说，神啊，哇，世界灾难这么大这么多，你慢一点来好不好？老约翰是这样的心态反应吗？还是老约翰他说，主啊，我真的很愿意你赶快来呀。那到底是哪一种情形呢？如果我们按照启示录22:20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老约翰他对天上的神这么说，他说，是啦，神啊，你会快来啦，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啦。那我们可以了解老约翰，那么他是用着一种非常期待的心情，在一个世界灾难临到的时候，那么同时他内心里面得救的盼望也增加了，这个是在神所定的日子。那么第四种解释呢，就是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当世界末日来临审判，耶稣基督第二次他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人的解读就是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的日子，因为要施行审判啊。那么大家战战兢兢，在审判当中，我可不可以得到神的怜恤，审判过关，然后我能够进入永生的国度里面？这个是一个角度的认知。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8节，圣经记载说，耶稣基督他第二次显现，那么再次降临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向等候他救赎的那一些人而来的，因为我们的神要拯救他们。那么这一次的降临跟第一次的降临不一样，因为第一次的降临是为了众人的罪，耶稣基督来成全十字架的救恩而来的。那第二次的降临呢，是为了有得救盼望的人而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在这一个角度来认定，当世界末日审判之日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神莫大丰盛的恩典，那么进入神他永生的国度里面呢？好，那么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17节里面所说的，在耶和华真神所定的日子，那么大概有这四种不同，我们从圣经可以得到的一个例证的一个了解。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日子，当这样子的一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神说，我一定会特别纪念这些敬畏我的人，我一定会怜恤他们，好像做父亲的会怜恤自己的儿子一样，即使他们在生活当中不是非常的完美，但是因为神的怜恤，所以我们的神也愿意在怜恤当中用他的怜悯让我们向审判来夸胜。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是记录在雅各书第二章的13节，怜悯是向审判夸胜。那我们的神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7节说，这些敬畏我的人，我会特别怜恤他们，会特别怜悯他们。那因为有怜悯，我们就能够向审判来夸胜。这个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的神所要给他的一个恩典跟一种莫大的赏赐的福气。所以我们的神他说，你们一定，这些敬畏神的人，你们一定会归回到我的怀抱当中。那个时候呢，什么是恶人，什么是善人，什么样的人在服侍神，什么样的人不服侍神，我们的神说，我都会清楚的把它分辨出来。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认识敬畏神他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恤，在神所定的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归属神，被神承认，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的回到神他恩典的怀抱当中。那么第三个重点，我要来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重点是讲到说要敬畏神。好，那敬畏神它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如果我们问我们家里面的小朋友，我曾经在宗教教育的这个儿教组当中，那么问幼年班的小朋友说，小朋友，传道问你们，你们有敬畏神吗？那小朋友就说，有啊，传道，我们有敬畏神啊。那我就问他们那请问小朋友，你们在什么事上能够表现出你们敬畏神啊？那其中一个小朋友他说，传道，我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我都有向神祷告啊，跟神说，主耶稣啊，我爱你，主耶稣啊，我愿意照你的真理来行，我要敬畏你。这个是一个世俗的行为啊。 哦，那有一些小朋友说，哦，我遵守神的道理，哦，是跑第一位的哦，哦，安息日，哦，我一定，哦，早早就准备，那么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教会遵守安息圣日，因为我敬畏神啊。好，那换句话说，哦，今天我们在谈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笼统性的讲法，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有敬畏神啊。我现在要请问大家，你能不能够列举事实？请问在什么样的事上你敬畏神？你怎么样去做表现？好，那这一部分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的几位人物，在他们的言行当中，我们天上的真神都承认说，我现在愿意相信你们真的是敬畏我的了。好，我们第一个人物，我们来谈一谈亚伯拉罕。好，我们所证的经文是创世纪的22章。好，创世纪22章。好，这个是提到亚伯拉罕在神的吩咐呼叫当中，我们的神第一节就说要试验亚伯拉罕。那到底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什么内涵呢？哦，因为我们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把以撒带到山上去，把他当成是燔祭，然后呢把他奉献给我。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我们有很多领会的，啊，人员都用奉献的角度，哦，那么或者用信心的角度来谈论亚伯拉罕他所留给我们的，啊，美好的一个信仰生活的典范，啊，我都认为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做思考。但是我个人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看到第一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试验亚伯拉罕的什么呢？好，我们先来请看12节。整个事情，哦，整个试验的过程结束了以后，哦，那现在我们的神差派天使来传达一个讯息给亚伯拉罕。所以12节记载说，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我们的神试验亚伯拉罕，你真的敬畏我吗？好，你真的敬畏我吗？那如果你真的敬畏我，那就把你的儿子带来，然后把他当成燔祭奉献给我啊。好，那我们看一下12节，我们的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哦，你看神怎么跟亚伯拉罕说。第一个，神说这是你的儿子。亚伯拉罕是在应许当中神特别赏赐给他的，而且经过了20几年的时间的考验之后，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衰退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神把这个儿子赏赐给亚伯拉罕。那神继续讲，他是你独生的儿子哦，因为他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所生的。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但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这个以实玛利啊，是从夏甲所生的，生下来是为奴的，他是血气里面的所生下来的。所以我们的神没有真正的把以实玛利列入在他的拯救的百姓当中。在神的眼中，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以撒，所以我们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就是一个儿子哦。哇，大家想想看，哦，我的儿子啊，我只有这个儿子，那个角度是越来越狭窄啊，珍贵性是越来越高啊。哦，那最后在第2节，我们的神他怎么讲？他说，你所爱的以撒。那表示什么？表示以撒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孩子，深深的得到亚伯拉罕的喜爱。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叛逆的， 他外面犯了很多的过错，他不会孝敬，也不会尊重我们。那对这样一个儿子，我们有很多新闻的这个报道上说，哎呀，当父母亲的被儿子气到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了，登报我跟这个孩子已经脱离了父子的关系，那么从现在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恶子嘛，所以内心里面都有无限的痛啊。那现在我们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是你所爱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目当中是亚伯拉罕喜爱的，叫非常贴心的一个孩子。那只有这么一个贴心的孩子，现在神说把他当成燔祭奉献给我。那亚伯拉罕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清早起来就开始执行这样子的献祭的工作，有没有延迟？没有延迟。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神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替代品呢？我就这个一个，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他又这么贴心，哎呀，你这个不是在割我的心头热吗？我心里面这一块肉你要把它割掉，我心会很痛啊，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我用钱或者我用其他的牲畜，要多少牲畜都可以取代啊。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跟神在做讨价还价的动作？没有。听到神这样跟他讲，第二天早上清晨起来，他就马上去执行这个工作，而且已经真的把他的儿子以撒捆绑起来，那么放在这个献祭的这个柴火上面，那么准备拿刀要把他的儿子杀掉的，这个是第九节里面所记载的，第九节第十节，所以后来希伯来书为亚伯拉罕那么做了一个见证，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从十七节那么一直到十九节的这一段经文记载什么？记载说亚伯拉罕是真的要把以撒杀掉哦，不是装腔作势摆个样子给神看哦，因为亚伯拉罕他深信说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的经文，等待了二十几年，在应许当中所生下来的一个出自于神的赏赐，这个孩子又是他所喜爱的，那他现在真的诚心诚意的要把这个孩子献给天上的真神，而且亚伯拉罕他认定什么？我就是把他杀死掉了，这个孩子在神的全能当中，他能够从死里再度的复活，他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当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说，好好好好，停停停，我现在知道了，知道什么？你真的是敬畏我。原来我们的神要考验亚伯拉罕，你真的敬畏我吗？那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从十二节的下半节，神说你真的敬畏我，神所说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下半节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的。好，我做一个焦点的陈述，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重赏赐的神超过神的赏赐，这不是绕口令，能不能够看重神，这个神他是一个赏赐的源头，那现在神把我们所需要的他赏赐给我们，那一般的信徒啦，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整个生活内涵当中，我们就看重神给我这个赏赐超越这个赏赐的神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谈说你是敬畏神的，那其实不尽然呢、其实不尽然， 我们从约伯这一个人，大概我们也可以知道，儿女是神所给的赏赐。好，诗篇是这么记载。好，那既然儿女是神所给的赏赐，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神先把我们的儿女接回天家了，所谓的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我们这一些白发人会不会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神把赏赐给我们的他又收回去了，然后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对神就会有一种怨言，有一种愤恨不平，有一种我没有办法接受神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这样子的心态你会不会产生呢？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我们来看约伯这一个人，同一天的时间当中，那么约伯他的儿子孩子们全部都死掉了，同一天，同一天当中呢，他的所有的钱财都丧失了，钱财也是出自于神所给我们的赏赐啊，因为神赏赐我们工作能力，因为神赏赐给我们有好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透过神的恩典，可能我们能够得到许多生活当中的资源，所以钱财也是神给人的一种赏赐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当多的例证啊，好像亚伯拉罕，好像大卫，好像所罗门，好像约瑟，他们都是拥有相当多的资财的人啊，居高位，那这个出自于神的赏赐啊，所以往往我们都把生活当中的所得，那么我们都感谢神，我们都认定这个是神的赏赐。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像约伯这样的，孩子比我们早离开，或者我们的钱财产生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危机，神把赏赐给我们的钱财又收回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对神会有什么样的观感呢？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产生变化呢？我们可以参考约伯记第一章的20节到22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它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到，其实约伯他也是伤心的啦，他不是不伤心啦，所以二十节说他撕裂的外袍，把他的头发剃掉啊，这个都是沮丧的一种生活当中的行动的显现啦，内心里面的哀伤啊，透过外观的动作去呈现出来啊，所以约伯他也是伤心的啦，但是他虽然内心受到了创伤，有情绪上的打击的环境的变化来到，那约伯他讲什么呢？好，21节，约伯他这么说，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看到这段经文，我觉得约伯这个人真的是不简单了。他的信仰已经达到这样子的层次，现在一贫如洗了，什么都没有了，地位丧失了，钱财丧失了，享受丧失了，儿女丧失了，什么都没有了。约伯他说没有关系，赏赐的是耶和华，那现在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我仍然要尊重，我仍然要敬畏，而且我还是一样从我内心发出对神赞美的声音。那22节，圣经加了一个注解，圣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他没有犯罪，就是他不会口出埋怨，他不会内心情绪不平衡，他不会觉得神已经失去了公平性，神无理的对待他，都不会，甚至他说他不以神为愚妄，这里小注说不妄凭神啊，那么他的接近原文的解释就是说，约伯他不认为神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适当的啦，就是说失去了公平性、准确性， 失去了应当要有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我被他，我尊重他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哦，耶伯他不认为神处理适当，那这个就是耶伯当时的态度。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想，哦，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如果哪一天神把我们的健康收回去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很多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疾病，哦，那么环境当中的操练，哦，一样一样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像拉撒路一辈子就当乞丐，好像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那他们这些人生的遭遇不是他们自己喜欢去碰到的，是神为他们所安排的，那可以说神把他们的一切都收回去了。哦，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产生变化呢？哦，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会产生变化，我们是看重赏赐的神胜过神的赏赐，哦，不会因为生活当中的遭遇，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动，不会因为人讲什么话，哦，不会因为我生活当中我失去了什么，哦，比如说儿女、经济、哦，财富或者平安，哦，那么或者是啊，我对神的应当要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这个能力，我们现在神都收回去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变化。哦，好像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的，哦，我无论是饱足，我无论是饥饿，哦，我无论是丰富，我无论是处在一个贫乏的状态当中，我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会变化。所以他说靠着家庭给我力量的神，我都可以面对，我也可以去承担。哦，那么甚至保罗他说环境改变不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哦，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另外讲了一个，就是说人也不会构成我跟神之间的阻碍，不会因为来到教会某个人讲什么话，什么人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异样的眼光，哦，这个都是莫须有的。哎呀，我心灵受到的创伤啊，我心灵非常的难过啦，怎么他们这样子呢？哦，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么他的原文的解释是说，从现在开始人没有办法造成我跟神的隔离，因为我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记号，就是神宝血洗净的恩典就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可能因为人的一句话，因为人的缘故，然后我就远离神，我就对神产生一个不平的埋怨的怨言的心态呢？不可能的啦。所以我觉得保罗他很多的言行都值得我们来学习，环境人都没有办法改变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如亚伯拉罕，就如约伯一样，无论整个生活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好的环境的变化，那他们都很坚定地告诉他们自己，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看重这一位神胜过一切，那这个就是对神真正的一种敬畏。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在一个短暂几十年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要排除所有一切的患难、困苦、不幸的遭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我们都期待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我们看重这一位神，我们看重赏赐的神，胜过神的恩典，胜过神的赏赐。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 真理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什么叫做敬畏神。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结束，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